那接下来这场我们直接开始哈。大家好，我是 Dan， 我在微软负责微软的开发工具平台 Visual Studio 大内，那大内 Open Source， 好，那 Visual Studio Online， 那各位台下的听众，我相信应该都是我的使用者哦，都是我的客户哦，所以今天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一个简单大概一个小时的 demo。那各位放心，好，我们不会讲到太多技术的细节，好，我们会用一个故事，好，把这个 demo 串起来。那各位会看到非常多，今天第一场 Julia 她讲一个新技术，好，Visual Studio 2015。好，那在我右手边四位同仁是我们的团队，好，那大家也给他们掌声鼓励，好，大家，因为要展示跨平台嘛，你可以数看看台上有几只机器，好，包含手机，手机也可以去年了，好，那以前这个牌子的比较少，会出现在桌上，对不对？啊，这个Android 今天也带两只，啊，当然，Windows 这个还是我们最主要的平台，开放是我们唯一要走的路，哦，没有开放的话，我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持续创新，没有办法持续面对竞争，哦，所以刚刚 Julia 在第一场她也讲得很明白，我们现在就是要有爆发平台，包含各式各样的开发技术，我们都要整合到我们的开发工具里面，哦，所以她刚刚最后一个问题，她讲到 H5，哦，这个字台湾比较少用，欸，HTML5，欸，简称叫 H5，哦，当然我是常 有读到这些文章啦，啊，所以像 HTML5 这种标准的开发语言，啊，Cross Runtime Cross Platform，啊，微软的 Visual Studio 当然也要支援，所以你看到微软我们自己发明的 TypeScript，啊，它也是一个 JavaScript 的编译器，啊，为的就是要拥抱标准，拥抱开放，让每个开发人员都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来开发各式各样的 application。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带领开发人员把你们的应用程式，把你们的 APP，把你的商务系统放到云端。当然，你们可能现在使用了许多不同云端的产品、不同云端平台，但是 Azure 它非常的兼容并蓄，上面也可以跑你的 Linux 的 VM、Oracle Middleware，哦，所以当然也可以跑，哦，各式各样的平台，待会我都会 demo 到。我们今天的 demo 呢是一个很简单的 scenario。前阵子，Uber 还是念 Uber。哦，对不对？这个事件在台湾也是造成一个蛮大的影响。台湾，哎，台下有没有台湾大车队的客户？台湾大车队，哎，真的有哎。哎，那有没有合运租车？好，那今天这个台湾大车队的长官在此，这套原始码我相信颁给你们，哦，马上可以营运一个 Uber 的 business。好，哦，我们这个是一个企业轿车的 online to offline 的一个服务。提供企业客户，哦，企业客户随时随地可以叫车，哦，我相信你们公司应该也有跟许多这种租车公司有签约嘛，对不对？哦，电话一打，哦，就到你们公司接你的，哦，那车资呢可能是按月结，对不对？按月跟你们公司的这个会计啊或总务来结账，然后给你们公司有一个比较好的企业优惠。啊，所以我们这个 scenario 就是叫做 My Shuttle Service 的租车公司，它会有一个企业入口，提供乘客、企业客户、司机一个服务网站。我们用 ASP.NET 5 MVC 跨平台技术，它会跑在 Windows IS， 它也可以跑在 Mac， 它也可以跑在 Linux 上面。啊，那当然，租车公司你就想让租车公司的老板在现场。他可能要有个管理后台，管理我现在有哪些车子，啊，我有哪些车子可以提供出租，管理我有哪些司机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服务，啊，当然我们打造了这个企业平台之后，提供了租车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招揽企业客户了，对，啊，我想要来跟微软签约，啊，我想要来跟现场来宾企业，你们的企业跟你们的会计部门签约，总务部门签约，哦，所以我们公司的总务部门它也会有一个 APP 可以来管理，哦，比如说台湾微软内部员工哪些员工可以来叫车，哦， 好，那最后当然就是乘客，也就是企业客户、企业乘客。假设我要出门拜访客户，手机拿起来 APP， 哎，现场一看地图，马上有一台车子来接我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服务，所有 device 完全都是跨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device， 手机、平板、desktop、PC， 当然它所有后端的服务，包含网站、讯息推播、data、database， 全部都是 host 在微软的云，叫 Azure。好，那我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就这样的 demo。我第一段 demo 呢，我交给我的同事 Eric， 他会使用非常新的。我不能说新，大家听到新这个字眼可能会怕，比较新潮的网站开发技术，大家都知道现在非常多的 front end technology， 大部分都是 based 在 JavaScript 的 technology， 所以他会 demo 一下在 Visual Studio 2015怎么融合这些 front end technology 来做快速的开发，包含 MVC、AngularJS、HTML5。那做好之后呢，怎么把这样的网站跟服务放到微软的云？好，那我把时间交给 Eric。
好，好，现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Eric。那大家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呢，就是刚才 Dan 所说的这个 My Shuttle Service 的网站。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呢，它的界面大概是这样，介绍它这个服务。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上面有一些动画啊，还有一些这个讯息等等，它其实用了一些这个前端的动画啊，或者是一些像是我们现在讲这个 responsive web design， 这个像是用这个 Twitter Bootstrap 做的这个responsive web design， 所以它在这个网站上面呢用了很多的这个前端技术，包含像这个。注册公司它要有一个后台管理它的这些车辆啊，还有驾驶的一些讯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台，它完完全全是一个用 AngularJS 所撰写的一个这个基本的后台。你可以在后面新增、修改、删除，针对不同的这个司机或者是你的车辆进行管理，甚至你还可以管理像是这个每一台这个车和驾驶他们过去的时间里头这个。所走的路线、所服务的时间，还有花费金钱等等。好，那像这样的一个网站呢，它背后的技术，第一个，它是用 ASP.NET 5，对这个新的一个 ASP.NET 的 model 来撰写。那搭配在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呢，首先要跟各位展示的第一个功能是，过去你在写 ASP.NET 这类型的 Web 应用程式的时候。你在开发测试的阶段，你常常画面上面要做一些修改，要改一些功能。比方说你程式码做了一些修改之后，你还要重新编译、重新部署，然后再到这个 browser 里面去refresh 页面，看看更新后的结果。那其实 Visual Studio 2013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这个 browser link 的技术啊。比方说我在这个 HTML 的部分做了一些修改。那我其实只要 HTML 存档，我回到我的 browser 上面，refresh 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修改的这个内容，我不用重新编译，然后也不用重新部署，它可以立刻，这个反映你修改后的结果，缩短你在这边开发出错，然后编译测试的这个流程的时间。那在2015呢，我们因为整合了像 Rustling 这个 compiler 技术，我们不只是在CSS 或者是 HTML 这些前端的部分做修改的时候，可以有这个立即的转变。我们甚至可以修改像 C# sharp 的程式码，比方说我首页的这个 title 是用这个 C# sharp 的程式码里面的一个 main message 的变数。那我 C# sharp 的这个程式码储存之后，我一样回到我的 browser， 然后我只要按这个重新读取。那其实，在背后。我们这个 Rustling 的 compiler 就已经开始在帮我这个 incremental 去 build 我的这个程式嘛，所以我不用整包这个ASP.NET 的应用程式全部重新编译，然后再重新部署。所以在这个工具面上面的资源，我们缩短了开发跟测试的这个流程。好，那这个是 Visual Studio 2015的一个整合 Rustling compiler 的一个功能。好，那 在这个网站上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像是我用到了在首页的部分，我们可能用到了像 Bootstrap，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动画的一些前端的 library， JavaScript 或 CSS 的 library。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后台，用到了非常多的这个 Node.js 的技术。那你在这个工具面能不能帮你去管理这些套件的相依性？那过去大家想到这个微软的开发工具都可能会想说，那是 Visual Studio 是否又自己做了一套这个套件管理工具呢？那其实，在整个微软走向拥抱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策略之下呢，其实微软不自己重新去发明一个新的这个套件管理，那而是观看这个前端工程师的这个社群，还有这个其他开源社群呢，他们常用的一些这种前端套件管理工具，那我们把它整合到 Visual Studio 里面来。所以像是这个 Bower 你可以在这边这个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定义这个你前端可能用到的一些函数库，像是 Angular 啊、AngularJS 或是 jQuery 或是 Bootstrap， 那你也可以在后面指定它的这个版本来确保你每个这个用到的函数库它的版本相依性等等。那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套件管理工具，那你可能会常常要需要把这些前端套件装起来，或者是升级，或者是 compile， 或者是要做其他的操作。你有很多前端的这些工作要做，那我们也整合了另外一套这个task management 的这个系统叫 Grunt。好，所以我们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面，你也可以直接的使用 Grunt 的这套工具比方说，我们这边可以定义非常多这个 task， JS hint 啦，或者是 CSS lint， 或者是如果你使用 less 做你的这个样式表的编写你要做 compile， 你都可以把这些工作写在这个 Grunt file 里面。那我们在工具面上面怎么支援呢？你只要在你的这个 Grunt file 这边右键有一个 task runner。我们在工具上面就有把这些 task 都列出来，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执行任何你定义的这些 task。那包括像这些 grunt 啦，或是 bower 这些工具等等，我们也是在 Visual Studio 2015以后，我们直接整合了这个 Node.js 的 npm 的管理套件，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dependency 这边，因为我们定义了 bower 啊，然后我们需要这个 grunt 来帮我们执行这些 task， 所以我们背后这个 npm 帮你安装的这些 grunt 还有相关的套件，那这些都不是微软自己特别做的一套这个管理系统或者是这个排程的工具，而是我们拥抱了这个community 所会用到的这些工具，习惯用的工具，我们把它整合到 Visual Studio 里面来。那当然，虽然我现在这个网站的是用 ASP.NET 所撰写的，但是因为 Visual Studio 2015除了 ASP.NET 之外，我们还加了像 Python 啊、Node.js 的一些 Web 开发，都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技术。好，那最后我们如果要把这个 Web deploy 到云端，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我在 local 开发的时候，我的网站读的是我的 local database，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后台那些驾驶车辆都是在我本地端的 database 开发。那我 deploy 到云端之后，我可能会想要用 Azure 上面的 SQL database， 那我在这个资料库连接上面要怎么样来做会比较简单。那在 ASP.NET 5之后我们简化了一些设定，那比方说你只要资料库连线比方说你定义了一个 default connection 这个常数，那你在 local 的时候呢，它是用这个档案它可能写一个 local DB 的连线字串去连。但是我们 deploy 到 Azure 上面的时候，你只要在你的 Azure 的这个管理后台去定义一样 default connection 的常数，好，那把你的 SQL database 的常数加上去，那当我的程式 deploy 到 Azure 上面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转变成使用 SQL Database 的连线字串，所以像发布在我们工具里头，我想如果从2013然后就开始用 Azure 的话，我们在工具面上面将一个 ASP.NET 的 Web deploy 到 Azure 上面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在工具上面下一步，然后 publish， 然后最后它就会帮我打包这个网站，然后 deploy 到 Azure 上面。 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好。OK， 好，我们刚才的这个网站、哦、已经成功顺利的 deploy 到 Azure 上面、哦、是跑在 Azure website 上面。那 data、哦、也是直接使用我们 Azure 上面的 SQL database。好，
好，那谢谢 Eric 带精彩的 demo、哦、那哎，这个 source code 想要带回家吗？哦，马上可以经营一个 O2O 的驱车公司哦，好、哦、不错嘛哈、哦。现场宣布，事实上去年11月就宣布了。哦，我这样好像不太好。大内正式 open source 在2014年的11月、哦、那可能现场各位都已经看过很多消息了，很多 news、哦、Facebook 大家传来传去，什么微软放大绝啦，大绝招出来了啦。身为微软13年的员工，本身我也是很兴奋、哦、大内 open source 代表什么意义呢？第一，微软成立了一个、哦、不能说微软成立、哦、微软以及社群以及相关的厂商甚至是非营利组织，我们成立一个叫 Danae Foundation 基金会，大家一起来共同检视 Danae 的原始码，提规格，比如说需向新一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spec、哦、客户需要什么需求，我们可以在 Danae Foundation 去提出。大家都知道 open source 最怕什么？冷掉了，没人讨论，没人 maintain， 没有全世界的有志之士不断的去维护它，不断去改进它。Danae 我们成立了 foundation， 我们就希望拥抱 open source， 各位使用 open source 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来取用 Danae 的原始码，给我们反馈，给我们意见，让这个 Danae 的生态圈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开放。那当然各位可能会害怕哦，欸，我传统写的 ASP Danae 程式码，欸，你现在有一个新版本叫 Danae 2015， 我传统写 ASP Danae 会不会 break， 会不会坏掉，是不是要叫重写改版升级？不用担心，哦，左边各位可以看到，哦，传统的 Danae framework 它还是在，所以你们 Danae 4.0 4.5这些 application 持续可以在 Danae 2015的 runtime 里面正常执行，它有高度的向后相容性。那更棒的是呢，它整个执行效能更好。但是今天的重点是在右边这一块，哦，我们重写了一个叫 Danae Core 的一个核心，所以 ASP Danae 5这个版本，它就可以 run 在传统的 Danae Framework 或者是 Danae Core。在 Danae Core 呢，它就可以轻易的做到跨平台。我可以让 AC Danae 5的应用程式跑在 Mac 的机器，跑在 Linux 机器，当然也可以跑在 Windows 的机器上面。所以我把这一段的演示，哦，交给 Eric。那在他准备环境之前，哦，我先大概口头讲一下。我先说一个小故事。在台湾，哦，欸，家里可能都会有买那个多媒体播放器，哦，set up bus，哦，接上网络，然后就可以看很多影片，哦，大部分那种 embedded device 大部分是 Linux kernel。 好，现场的大内开发者想不想开发那样子的应用，哦，以前你可能要学一些 C++ native code 开发 CGI，或者是跑 PHP， 现在在 embedded device， 我知道很多都是 Linux kernel， 甚至 IoT 的 device， 小型的微型装置、手表、sensor， 各式的感应器，很多都是 Linux kernel。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带领 Danae 的开发者拥抱更大的装置圈，让同样的技术，你一样可以重复使用。第二个议题是 Docker， 这是一个 container 哦，货柜的一个技术。那我不晓得说在现场可能有人听过，有人可能正在 try， 但没有关系哦。微软既然拥抱开放，我们拥抱开源，哦，在微软的平台上，我们也支援 Docker 这样的技术。那我把时间交给 Eric。
好，刚才 Dan 提到了这个大内在去年开始成立了这个大内 Foundation， 然后一直将许多大内的技术不断的这个 Open Source， 然后并且除了 Open Source 之外，还更多做一步的是做所谓的 Cross Platform。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整个微软云端的最高层 Scott Guthrie 曾经在发表会就讲，微软在今年将会提出大内 Server Stack 在Linux 跟 Mac 上面的这个 runtime 的版本，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刚才的这个 Web 是用 ASP.NET 5所撰写的？因为新的 ASP.NET 5的这个 application model 它可以适用在这个 cross platform 的环境上面，所以像刚才我们 run 的那个 shuttle 的这个 service 的一模一样的 code， 我现在刚才是在我的 PC 上面 Windows 的平台，甚至还有这个 Microsoft Azure 平台上面 run。大家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因为 ASP.NET 的东西跑在微软平台天经地义。但是我现在把一模一样的 code 放到这台 Mac 机器上面，我一样可以，因为 .NET Core 的这个跨平台的技术，所以还有 ASP.NET 5的新的这个 application model， 我可以用我这个 Mac 上面的工具来 hosting 这个 ASP.NET 应用程式。所以我现在执行了一个这个self-hosting 的应用程式，把这个 ASP.NET 的 web 跑起来，那我在本地端的5004 port 就跑了这个 application， 所以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ASP.NET 5的 application， 可以很顺利的在 Mac， 甚至如果你是在 Linux 上面，都可以顺利的 run 一模一样 ASP.NET 的 code。那对于本来在撰写这个大内的开发人员来讲，等于说你多了更多的平台，不只是 Windows、Linux、Mac 都可以作为是你 deploy application 的环境。那也由于这样，因为大内 Core 可以在各个平台上面来执行，那甚至像这个最近很火红的这个 Docker 的技术，那微软也在去年宣布这个跟官方跟 Docker 的 community 正式合作。那我们在 Azure 我们的云端平台上面也正式的不断的在推出跟 Docker 相关的一些整合。那现在如果你在我们的 Azure 上面，你是可以很顺利的，不管是透过我们的这个 portal， 我们网页上面的这个管理界面，直接的在 Azure 上面 create 一个Ubuntu Linux 的这个 VM， 然后上面跑这个 Docker 的技术。那这个东西已经是 Canonical 公司还有微软的 OpenTech公司共同去维护做出来的东西。那除了在 Portal 上面，你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 Microsoft Azure 也有这个 Command Line 的工具，你可以像这样子下 Script 的方式，直接的在 Command Line 去 create 一个 Docker 的环境。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从头开始 build 了。那我们可以示范的说，像微软除了做了这个 .NET Core 然后重新改写了这个 ASP.NET 5的 application model， 甚至我们直接做了一个在 Docker 的上面的 container， 这是官方，你可以看到是由微软维护的一个 ASP.NET 的 container， 所以这 image， 所以呢，我今天如果要在 Docker 上面跑一个 ASP.NET 的 application， 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做一个 Docker file， 像是这样，我们直接从刚才的这个 ASP.NET 的这个 image Docker image 开始，然后把我们的 application install 在新的 image 上面，然后这些都是它的指令，copy 完之后 restore 一些 ASP.NET 需要的 package， 然后跑在5004 port， 所以我这边下完指令之后，它就会开始 build， 刚才我就事先把这些 code build 好，那最后。好，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可能没有时间等我再 build 这些 code。好，最后它就会在我的 Azure 上面的这个 Docker container 里面呢跑一个container 起来，就是跑我的 ASP.NET 应用程式，跑在5004的 port。好，然后我这边再做一个把它对应到我 virtual machine 上面的8080 port。好，最后再把它加到我 virtual machine 的80 port。所以呢，我就可以直接。 确认一下这个网络的问题是。
那大家看到刚刚是不是有很多 command line？ 对，这个可能在熟悉微软的 technology， 因为微软提供太方便的这个 UI 界面的拉一拉选一选下一下一下步啊。但是在 Mac Linux 上面的开发世界，很多都是 script base、command line base 的东西啊。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只要谨记着 ASP.NET 内部一出来，它就可以 cross 不同的 platform。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就是尊重各不同的使用不同的开发技术伙伴嘛。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这么多的 script base 啊，在 Linux 的开发环境，它就是这个样子。OK 吗？还是我们先把时间切回来哈？那等 Eric 好，他先 figure out 一下。好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你们熟悉 .NET， 现在你们有办法接触更广的装置、更大的市场。我们不只是在 client side，client side 原本就可以开发 iOS 跟 Android 跟 Windows App。.NET 开源之后，现在连 server side 的程式、server side 的 code 也可以 run 在不同的平台。我们也支援了 Docker 的技术。我们是希望各位可以更快、更容易的打造各式各样的服务 ，run 在您熟悉的平台，使用你最熟悉的 .NET Skill。所以事实上 Visual Studio 2015它有两大特色，一个它为云端而生，它开发好的应用程式很快的、很容易的直接就可以deploy到云端。第二个跨平台，所以我们也会出新版的 .NET 2015，目前都是 preview 的阶段。那大家一听到 preview， 我要试，可能就不敢装在真正自己的机器上，所以是 Visual Studio 2015现在是 Preview 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答对了，待会来领奖品，好，这里一大袋。Azure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 VM， 我们都做好了 Template， 当然不是只有 Windows、Windows Server、Linux、Oracle 各种各式各样的 Middleware， 甚至 SAP 都有。那各位应该都是 MSDN 订阅的用户嘛？对，MSDN 每个月都有提供1600块到4700块的 Azure 额度，启用了吗？启用了吗？哈，都启用了哈，赶快去用，每一套而且是每个月给你这么多不扣的话它还有一些优惠折扣，让你用在开发测试阶段所以我刚刚就现场我已经开好了一个 VM这个 VM 在微软的哪个 data center 不重要，重点是你看我现在的 Visual Studio 2015你看现在这是一个远端的机器我现在只是透过一个 wireless 无线网路就可以连，还蛮顺畅的嘛所以现在 try 2015最好的方法，你想要 run 大内2015 cross platform 就在 Azure 上面就可以实现它了。好，那 Eric 你的东西修好了吗？好，那你切回去。
好，刚才应该是我的这个image 没有跑起来，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画面上面这个指令就是我刚才在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的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上面架了一个 Docker 的 host 那我们看到我 build 完了这些 image 之后除了有 Microsoft 的 ASP.NET 之外，还有我刚才deploy 上去的这个一个 ASP.NET 应用程式那我把它跑在5004一样，然后对应到 VM 上面的8080 Po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这个 Virtual Machine 上面跑的是 ASP.NET 的一个应用程式，虽然画面非常简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止将来 ASP.NET Five 的应用程式不止可以在 Windows 上面，或者是 Microsoft Azure 上面，那在 Mac。还有 Linux 上面，甚至 Docker 里头都可以 run ASP.NET 的应用程式。所以对于学习 ASP.NET 的 Web 开发人员来讲，它的应用领域将可以是更加多元、更加宽广。
OK， 好，那大家鼓掌一下，谢谢 Eric 的 demo。他这个 demo 我可以跟各位讲，准备很久，要同一套 ASP.NET 5的 code run 在不同平台，又要把它放到云，真的是很辛苦 好，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段的 demo 是 App 哦，现场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开发 APP 了，用各式各样的 technology， 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tool。刚 Julia 也讲了很多了，哦，我们 support Cordova 用 H5 的技术，哦，我也学他了 H5 的技术 JavaScript， 啊，让你开发一个 app， 或者是跟我们的伙伴，啊，我们的一个全球伙伴叫 Xamarin， 你就可以用搭内西下技术，一样可以来开发 app， 或者是你开发跨 Windows 平台，从小装置的 Windows Embedded， 哦 ，Xbox 到桌机。到 Windows 平台，到 Windows Phone，哦，我们的一个 technology 叫 Universal App，哦，同一个 Code Base 很容易的转移到不同的 Windows 平台，甚至我们在 Visual Studio 2015，我们还自己开发了一个 Android 模拟器 ，Android 自己内建的那个 SDK 的模拟器，有没有觉得很慢的举手？好，谢谢，哦，待会你可以那个按一下码表，哦，我们的模拟器蛮快，我把时间交给 Henry。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直接就进到 demo。
好，嗨，各位好。那我接下来的部分呢，我是要介绍如何用 Visual Studio 来开发跨平台的行动应用程式。好，那刚刚Dan哥有询问过各位，现在已经很少人在用手机电话来叫车了嘛？现在最新潮的方式就是要用 APP 来叫车。但是针对我们像这种要开发 APP 的人员来说，要克服这种跨平台的障碍是我们最大的痛点嘛？那跨平台会有不同的作业系统、不同的语言，然后有不同的开发工具。但是呢，使用 Visual Studio 就会将这些不同的平台的工具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开发工具上面，然后提供一个最完整的体验。那今天在这个My Shuttle 的这个 demo 里面呢，我们有三种形态的 APP。那第一种形态就是乘客要叫车用的 APP。那在这边呢，因为要符合跨平台，所以我们是使用的是Universal App Windows Universal App 以及 Xamarin 来符合 Android 和 iOS。 那另外呢，针对平板的部分呢，这边也有一个Windows Universal App 来做一个可以让乘客的那个之前搭车记录的一个显示的平板。那在司机的方面呢，司机也有司机的 App。 那司机的 App 是用 Cordova 的技术所写的一个 Hybrid App。 那待会我会把这些 App 秀给大家来看。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一台呢是一个 Windows Phone 8.1， 那它上面跑的是一个 Windows Phone 的一个应用程式，但是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只给 Windows Phone 用的应用程式，现在上面跑的程式呢，其实是一个 Windows 的通用应用程式，也就是 Universal App， 也就是呢，我在上面的商业逻辑呢，其实是可以共用在Windows 的各个平台当中使用的，所以我在这边是一个手机版的 UI 的呈现，但是我这边如果切换到平板，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平板，那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商业逻辑，在这个平板上面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平板上面的体验。那在这样的改变，你只需要微调你的 UI 就可以实现了。好，所以我再把画面切回来这个 APP 这一端。那刚刚提到这是一个轿车的服务嘛，所以我可以看到在这边我有一个很漂亮的 list view， 看到我现在车辆的状态，它的照片，以及它现在离我多远，以及它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子。然后呢，我也可以整合这个微软的这个 Bing Map， 所以把我现在车辆的位置秀给我看看，现在最近的位置在哪边。好，我现在看到一台，就是这一台。好，那我可以点进去，然后来跟它来对它进行一个叫车。好，那等它稍微跑一下。
所以你这个是你真的手机操作把它投影出来的吗？
是，现在我是用这个手机直接看，大家看到的是我手机上面的画面。好，那我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出来，就看到一些我的驾驶的资讯啊，还有车牌号码等等。那我怎么联络这个司机呢？第一个，我可以传讯息给他。所以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我们真的连起来了。我现在立刻就传讯息给这位司机，那这是司机的手机，所以我们透过 Azure 的Media Service 马上就可以传一个讯息给司机，司机会收到一个低音的声音，甚至呢，我也可以打电话给司机，就现场我可以打给司机，然后司机可以让司机过来接我这样子，还是我的手机，好， 那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 Universal App 的呈现。那不只是在手机上可以有这样的 UI 呈现，在另外一个平板也有另外一个呈现方式。好，我先把画面切一下。
那 Android 版本呢？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
可以。好，稍等。好，那我现在是先回到司机这一端是在司机呢，如果你收到了讯息之后呢，司机他是这边这一端是一个 Cordova 的应用程式，那所以它上面的技术是 HTML 和 JavaScript 等等，所以司机收到了这样讯息以后，他可以简单的把这个记录一下乘客的搭乘时间以及结束的时间，然后这边因为 Cordova 的技术的话，它还可以拿取到我现在手机的 GPS 的位置，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位置 local 起来。然后
这边对我先 hold on 一下，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模拟器
啊？对，
从来没看过。这个就是微软自己写的 Android 模拟器，好吧？
是，
对，刚刚 Julia 又提嘛，对，就是这个。好，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这个是 Windows 的模拟器，不是哦，这是 Android 模拟器。
对，下面有。好，我现在可以稍微记，把这它的设计是可以把这个收据给寄给乘客，对。
哦，所以乘客下车前就签个名，
对，
啊，
对，
然后
没错，
留下 email，
对，
把收据寄给这个乘客。
没错，好，那这就是司机的 Cordova 的应用程式。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啊，怎么样，我怎么用Visual Studio 来对这个 Cordova 应用程式进行 debug 呢？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支程式其实是正在执行的。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程式其实正在执行的状态。然后，所以呢，我要怎么 debug 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Visual Studio， 一个跟 Cordova 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它会把你整个 HTML 的 development 架构呈现给你看。那如果你想要在我这个APP 上面找到我，比如说我这个按钮的元件在这个架构的哪边呢？其实你只要简单的选取它。然后你，比如我现在点这个 Start Service， 它就会帮我找到我在这个架构当中的这个位置，然后我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修改。修改之后呢，我的 APP 也会及时的呈现。好，我再修改一次。
那 Harry 想要展示的这个用意，就是让你知道说，因为 Cordova 已经内建在 Visual Studio 里面了，所以出错的经验就是你熟悉的设个终端点，哦，在 console 马上就可以停在那个地方，哦，那我们可以在 drill down step in 上下去，哦，或者我可以去 monitor 变数的值，哦，让我方便我去做出错，哦，因为 Cordova 它就是原本 open source Foget 专案转过来的，哦，那当然你可以用你喜欢的 editor。但是它整个在 Visual Studio 好处就在这里。嗯，还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段的 demo。
好，
Xamarin 是不是他的 Phone Designer？
好，
听说也很棒。
OK。好，那下一段呢？我这边要介绍是用 Xamarin 的技术。那 Xamarin 的话，我这一段我其实会展示两个，就是我会展示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所共用的一个的 Core Library。然后呢，再来是 Universal App 和Xamarin 都参照同一个 library， 这样子，达到一个可以节省你的程式码的功用。好，
直接开始吧。
好，
对，我们可能时间不多。
OK。好，所以我这边我切换到我的这边可以看到的是，稍微一下。好，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方案呢，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方案呢，其实就是我整个 APP 的Native App 的方案，所以呢，它其实是共用，都是在共用这个 Core Library， 然后我的 Universal App 啊，以及 Android 和 iOS 的那个 Project 都是参照同样的 Core， 所以我也可以把 他们的那个 Core Map 打开，我可以看到在这个 Core DLL 发现他们其实不管是 Desktop 或是 Android iOS 其实都参照同一份 Core。 那此外呢，我也可以再选择我要 build 建制 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去指定我的作业系统。
好，那 Harry，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
OK， 那我切到最后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 Windows 10
OK
的 Universal App。
好，那 OK， 那这一张呢，其实它我们要代表的是在 Windows 10其实是一个 Windows One Windows 的 Platform， 那它其实代表了很多个 One， 那其中第一个 One 就是说 One Windows Core。像你 上面所看到的，不管是 Mobile、PC、Xbox、Service Hub、HoloLens， 甚至是 Raspberry Pi 这种 IoT device， 上面都是 run Windows 10 的 Core。那你也可以在上面跑 Windows Universal App， 只要一种 App 就可以在这种跨装置上面执行。那第二个 One 是什么呢？是 One Store。你这些 Universal App，做好之后呢，你也可以很轻易的把它放到同一个市集上面去。所以不管是 PC 手机还是 Xbox。都是在同样的 Windows 世纪上面执行。那第三个 One 呢，其实就是 One Development Platform， 就是用 Visual Studio， 你可以整合不管是各种 Xamarin 或是 Cordova 的开发工具，然后再加上我们 Azure 的 Cloud， 呈现一个所有的开发工具的整合，这样。所以只用 Visual Studio， 你可以很轻易的达到开发这些跨平台的装置的功用，这样子。
好，那谢谢 Henry 这一段带来 APP 跨平台的开发。刚刚很多来宾都问到这个问题，我应该选哪一种技术？是 Cordova、Xamarin 还是各个原生平台自己开发，还是我有一个行动装置网站 ？That's all。我没有一个 perfect answer。但是我常去拜访客户，客户也会问我一个这个问题。那我会说，就是在你的选择性，如果你熟悉 C#，Xamarin， 是一个很快的方法；你熟悉 HTML5。Cordova 是一个很快的方法，但是呢 ，Xamarin 它是原生的 base，所以它支援原生的 API，它号称是 100% 啊，100%支援，那它有原生的 UI 的效果，原生 UI 的体验，所以我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说你本来就有一个 Web 的应用程式，可能是企业内简单的表单、charting、图表，这个只不过是企业内的应用。Cordova 很快就可以把你的 Web 应用程式做一个封装，做一个包装，OK，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 table， 这个会后资料会留给各位，好，那接下来我们15分钟，我请到我的同事 Raymond，他来 demo 这一段非常精彩，是一些 IoT 以及微软的一些 Big Data Data Platform 应用，那我们欢迎 Raymond。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基本上跟前面的一个主题稍微略微有点点不同，帮大家稍微就是稍微转变一下心情，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部分呢，是最近非常夯的话题，就是大数据跟物联网，大家只要走进书店就会看到一大堆伊托拉普这样子的书，那我今天会用简短的时间告诉他们说，也许你们心中都有 idea， 我要做物联网，我要做大数据，我的数据很多的资料，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怎么去落实，把你们的想法落实。那我会弄很简单的几个案例，跟 Azure 上面以及 Machine Learning 的介绍分享给大家。那讲到 IoT， 讲到 Data， 其实一定会用到云，因为云有现在非常低的成本的 Computing Power， 非常低成本的 Storage。那 Microsoft Azure 呢所提供的服务呢数十种。那简单来说，可以分成简单归类为这三种形态的服务：应用服务、资料服务以及基础服务。那回归到我今天想要讲到的主题，讲到 IoT 跟大数据，是属于所谓 Microsoft Azure 里面 Data Platform， 也就是资料服务的部分。所以如果说各位要知道说，那大概是属于哪一块 Microsoft Azure 的哪一块，大概是属于资料服务的这一块。接下来如果要弄一张的 slide。告诉所有的开发者及所有的企业主，微软针对 IoT 的主轴以及方向是什么？就是这一章。IoT 里面 Internet of Things， 微软所 focus 是第一个字，也就是 Internet。 你们拥有你们的设备，或者说你们即将要提供的服务，即将在不同的设备上，不管是 iOS， 不管是 Android， 你们厂房里面的温度计，在街上跑的计程车，都有很多的 things， 这些设备是你们所拥有的。接下来你们会拥有你们的 data， 你们的资料收集起来，可能目前放在你们家的机房里面，但是你在上面去做商业智慧的分析也好，或更其他应用也好，这些都是你们的资料。微软可以做什么？微软所提供的服务包含三大面向。第一大面向，也就是要改善你们的效率，这是最基本的。哪一个的电梯快要坏掉了？哪一个温度有点异常的提高了？我要赶快去做 debug， 赶快去做 diagnosis， 去做检测的一个部分，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接下来你要启发创意，因为你会有一些 findings， 你会发现你的资料里面有一些特异之处或有价值之处，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这是创意的部分。第三个部分更重要，因为甚至你的企业或者说你的未来的方向，你的另外一个 BU 都有可能因此从这个 data 里面产生。这是为什么我的封面里面，我的主题里面提到资料是企业的新资产。好，接下来我慢慢荡到落实的部分。我首先呢，我会先以两个比较著名的案例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demo。那这些案例你都可以体会到背后有许多的 IoT 以及 data、 big data 的这个影子。第一个部分是伦敦地铁，第二个部分是ThyssenKrupp， 我不太确定怎么发音，它是专门去承接全世界各地大型大楼或者是运动场的这些电梯设备的这个公司，电梯公司。那首先为大家简单 demo 一个伦敦地铁的一个部分。那么，伦敦地铁是有数百年历史了，那基本上呢，它在所有的地铁站里面，它都安装了许多不同的像温度的检测、录影机以及电梯维修等等等等所有的 sensors。这些 sensors 其实他们都有，早就有了，即数十年前就有了。但是现在他们做一个动作，将这些 sensors 收集的资料 streaming 收集到背后的云端，之后加以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那显现在使用者端很简单，一个 app 或一个网站。那这边是一个 app 的形式，所以当大家观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些有点类似动态砖的感觉，就可以知道说哪一条线目前可能有状况。所以使用者呢，其实比如说这边这个是一个 delay 的一个情形，我随便点选一个站之后呢，它就会跳到这个站里面目前有哪些 sensors 正在收集这些所有的资讯。那举个例子而言，我这边可能有一些是坏掉的机器，或者说需要去检测的机器，你可以直接在线上去 create ticket， 也就是所谓的派工。在座有一些电信的可能就知道这个名词，简单的做派工，这个电梯发生在哪个地方，使用者只要点我才点两三下而已，我就完全不用去输入其他的资讯，因为我知道这个 sensor 来自何方。好，这是基本的东西。那甚至呢，举个例子来说，里面有一些比较 real time 的东西，举例来说，这边可能有可以去看到我及时的照片，或者说这个车子发车的一个过程，我可以直接去做简单的 streaming 的一个观看。所以对管理者而言，这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将资讯收集起来并做分析一个动作。好，那这个是伦敦地铁，这个大概发生的时间会稍微比较早一点。接下来比较近的是这一个电梯监控损害预测的一个部分。那这是它的一个网站，这是一个公开的网站，加在 Azure 哈，这个是，所以待会你可以看这个，是这个网站哈，加在 Azure 上，这是他们的 demo site， 所以里面的它不是真的连进去看那个电梯损坏状况，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用它的 sample data 来看这件事情。那这是它的 demo site 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透过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mapping 去知道说哪一个目前电梯是有可能有出状况的。那我可以用点选的或者是 zoom in 的方式去看到，那比如说这个是有状况的，那我就可以去看到说啊，这原来是一个架在某个体育场里面的三台电梯，哦，这边有三台电梯，放小一点。好，那它甚至里面有一个告诉你说它的 predicted health， 哦，这边会带到我下一个主题。 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电梯厂商要维修你的电梯，或者说你们要维护你们的设备的时候，通常是定期维修嘛，对不对？或者说有人打电话来 complain 的时候跑去维修，通常你不希望是第二个状况，因为这个第二个状况表示说他已经觉得不太好、不太舒服了。有没有机会让使用者可以很低的时间知道说，我不是定期维修哦，本来是三个月的，但是这个电梯已经 70% 了，有问题了，我马上的就去做进行维修的动作。这个需要背后机器学习的引擎了解，说是齿轮的磨损呢，还是润滑油不够呢？这些部分整个加总起来，去预期这个电梯即将快要不能够 function， 赶快提早去做准备。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在这间电梯公司所做的一件事情，从 IoT 到 Big Data， 一直到 Prediction。好，在我刚刚的两个简单的sample 里面呢，我用一个简单的图让大家知道说 Microsoft Azure IoT 整个的服务全貌。从左下角到右上角，你可以注意到说下面有你的设备哦，你的资料之后呢，你可能要提升你的效率，你可能要找出你不同的商业模型。Microsoft Azure IoT 其实总共只有四大部分，我用提示这四大部分让大家知道，就知道其实马上可以很简单去落实。首先最接近设备的部分，以及最左下角的部分叫做 Event Hubs。 什么叫做最接近设备？也就是说它必须去提供能够接收所有这些设备的一些 protocol 的一个资料传输，包含 HTTP， 一想HTTP 肯定要有 MQP， 这些比较大家一般设备上会使用的这些装置传输到你的云端里面去，这是第一个需求。第二个的需求是什么？会有爆冲的状况。举例来讲，我刚刚讲电梯可能它在大联盟开打的时候，好，季后赛开打的时候，那 有人有比赛的时候，它会爆冲，好，那个资料可能是资料可能会非常非常多。有没有办法让这公有的服务 Event Hub 就需要能够处理这样子爆冲的状况，能够每秒可以及时的收进数百万个事件，这是它对比赛的目的。好，我们有收集之后就要处理。第二件事情就是 Stream Analytics， Stream Analytics。那处理需要什么呢？处理分析的话，它是用一个 SQL 架构的这个语法，能够及时的去一个分析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你把 Event Hubs 跟 Stream Analytics， 它好像一个孪生子一样，有收资料也要分析资料，好，这两件事是可以在 Portal 里面主要的功能，直接在 Portal 里面设定就可以解决了。现在讲的好像很难，其实你到 Event Portal 里面设定，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一个设定。接下来呢，我可能分析资料完之后，最后我要做一个储存及处理，也就是说，一般你们到坊间读到大数据的书，里面一定提到一个大项。叫做什么 Hadoop， 一般以往大家都以为大数据等于 Hadoop 等于大数据。那其实 Hadoop 是 Apache 所开发出来，去专门去处理储存及处理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framework。 那 HD Insight 呢，是微软在 Hadoop 上面呢，直接把它包起来 100% 的 Hadoop 的执行之后呢，上面再加了一些加值性的服务。因为它是 100% 的 Hadoop， 所以它可以处理 Terabytes 等级的资料。Terabytes， 我小时候是只有 Megabytes， 好，现在大家已经熟悉 Gigabytes。Gigabytes 乘1000倍 Terabytes 再乘1000倍 Terabytes， 所以它是真正是这种 Terabytes 等级的资料。同时，它也因为它是 100%， 所以是 HBase 的资料也支援 ，Hive Query 的方式也都支援。那为什么微软加值的服务是什么？也就是说，各位熟悉 .NET、C Sharp、Java 的程式语言，你也可以去存取 Hadoop 的资料。好，这是第三点。另外一点，再下来是 Machine Learning。好，我们要做一个加值的预测的一个部分。那这边我想说，简单做一个 demo， 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是预测，什么是机器学习，好，什么是 Machine Learning。那我有一个简单的 case。各位在座有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年龄，大家想一想，如果说你们或我搭上了铁达尼号，有没有机会生还？那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预测来做这件事情。我到他的预测网站去看一下这件事情。好，举个例子来说，这边有一个网站，然后你可以去选择说我坐的是几等舱， 然后我现在是几岁，比如说我填40，有多少人跟我一起上船，然后我付的票价是多少，那我可能是用弄从哪个港口上这个铁达尼号。大家觉得哪一个里面哪一个参数对你生还与否影响最大？年纪吗？舱等吗？哎，下面已经有人回答出，还是姓名？比如说要改名罗斯才可以。好，他就哎、欸、哦 ，OK。
年龄一定有差吧？不是先只有
哎、欸，我不知道，等一下我们改一下啊。但、欸、这个因为这是免费的哈，他就告诉我说呢，我的 survival rate 是0.9%哈，他还写了一大堆哈，反正就是写了一大堆，反正就是我生存率不高啦，我的生涯机会渺茫。好，大家刚刚有猜什么？其实没有错，我随便选一个，我没办法一直玩下去哈。比如说我就变性一下哈，改成 female， 我什么其他都不改，三妹。它这个 free 的网站，好，高达多少？99.55%哈。所以这提示我们一件事情，说你要上船的时候，可能另外一种服装的装备要准备好这样子。那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它背后使用了微软的 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机器学习的技术。这个东西它透过一个网站叫做 Studio， 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叫 studio.agile.net， 它是一个 free 的网站。要登录的话，不需信用卡，只要用你的 Microsoft account 登录就可以去设计。那它设计完之后，它基本上刚那个铁达尼号为例，其实铁达尼号大家都会找到所有以前乘客的一些资料，大概一千个左右的乘客资料，它就收集他们所有的年纪啊、性别啊、舱等啊这些东西的东西，然后去搭配说他们最后生还与否，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预测下一个人登上铁达尼号之后，他是不是会生还。好，大家应该心里面就开始想，这落实在我的企业中是不是有，我就有很多的 idea。当我有背后许多的资料，我进入机器学习之后，我就可以预测我中华电信的客户下一次会不会续约，或既有的客户会不会 upgrade， 付我更多钱。所以我简单介绍这个简单的这个浏览器，所有的浏览器就可以使用的这个服务，让非资料的科学家也能够轻松的去做使用。那即便你是资料科学家，你懂 R， 你懂 Python， 里面也完全支援。然后当然的，刚讲到大数据，所以所有的资料学习可以处理上万笔 terabytes 等级的资料，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发布成 web service， 可以做成网站，让使用者直接去做取用。好，那我简单的就介绍到这边，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物联网以及大数据，明天你们就可以开始去落实这部分的实作。
好，那谢谢 Raymond 孟鲁的 demo， 这段非常精彩。好，那最后我们只剩下10分钟哦。Julia 刚刚第一场他一直讲到 DevOps 这个观念，我知道这个词对现场各位可能很新。假设我把它写成中文，我会写这四个关键字：自动化、减少人工、快速迭代、敏捷与精实的文化。好，当然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些。好，为什么我会这样阐释它？什么叫自动化？什么叫减少人工？好，我待会会用举例的方式让各位看到。当你的 infrastructure， 当你的应用程式都跑到云端的时候，请问你们的 operation 应该做什么事情？好，你们有想过这些问题吗？云端的好处当然是希望说，把你的 infrastructure 交给公有云来维运嘛，我确保这个 server 的 uptime， 我确保它的 availability， 我确保它宕机的时候我会主动通知，甚至主动修复，我确保我开一个购票网站的时候，哇，12分钟要卖30万张票，我的 server farm 在云端可以自动延展，谁在做？云在帮你做，不是人在帮你做。我确保我们的新的改版、新的购物车、新的商务逻辑， implement 在我们新的应用程式的时候，我可以更快，这个叫做快速迭代。所以我相信你们慢慢去研究 DevOps， 你们会理解 DevOps 就希望让你们开发跟维一体化，而不是各搞各的，中间也不围墙，互相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微软的云端平台 Visual Studio Online， 在上面你可以管理你的专案，你可以把你的 source code 放上去，你在上面你可以做测试，你可以做 build， 你可以做建制，你可以做自动化部署。当然说那么多，我直接秀这个界面给各位看。这个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 portal。当我要新增一个专案的时候，我就按一个 new。很多人都会说，我要拥抱开源，拥抱开放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支援的 version control 现在也支援 Git 哦。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Visual Studio、Visual Online、TMS 也支援 Git。那你可以选择的这个流程范本，那 default 就是 run Scrum。或是 Agile 的 template， 或者是传统的 CMMI template，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或是地上版的 TFS 也都支援的。那更重要的是，即使你是 Java Team， 你是 S Code 的开发者，一样都可以连接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你们可以做团队开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文件库哈。微软的好处是还有一个好处，文件库都写的蛮详细的，而且都有中文，他教你怎么用 Eclipse 连到 Visual Studio Online，那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看，图文并茂，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那他也教你如何用 S Code，连到 Visual Studio Online，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tep by step 的观念，教各位怎么去使用 Visual Online。 MSA 用户，他会有更多的功能，也不受这个限制，五人的限制，让你可以用到进阶的功能。那我刚刚有提到 DevOps 精神，事实上就是要解决快速开发、快速迭代的问题。前阵子，大家都提到购票网站嘛，哇，这个每天大家都在讨论。如果我要在短时间之内12分钟产生30万个 concurrent user 来做压测，做不做得到？当我发现问题了，我的 Ops， 我的维运人员，我的开发团队可不可以很快换版，拿到对的版本，找到对的程式码，赶快上到我们的 server side 或是上到云端。当发生问题了，我可不可以做及时监控，甚至是自动修复跟自动回报？所以接下来的 demo 呢，我们会 demo 3个小东西，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最后一位同仁，马杜卡小白，他有5分钟的 demo。
这个原本是15分钟的，
所以我刚刚都走来走去，剩5分钟。
OK， 好，大家好，我是小白，其实有5分钟比我还来硬的。好，那我现在就很快的为大家 demo 一下说，刚刚 Dan 有提到3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能不能很快的发出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来测试我们的网站。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做一个过版？第三个呢？好，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的网站的健康状况？好，那其实，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功能，达到我们要做一个压力测试的动作。好，其实很简单，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我们去新增一个项目，这个东西叫做负载测试。好，负载测试，那负载测试呢？我们新增下去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让你选择说，我今天我要产生的使用者有多少个人。好，以往我们在用一般伺服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都会去 care 说我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因为伺服器会
可能不好意思，我们快要没有时间，所以可能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好，那我这边很简单，其实我们要30万个人，就在这边输入30万，
就打30万就对了，
对，就打30万个就好了。那我
不用准备 server， 直接从云端产生 load 的。
好，那再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模拟不同，我先把我刚刚的小伙加进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模拟不同的网路。好，不同的网路连上来，我的网上会发生什么情况？还有说，我也可以模拟不同的浏览器，不同的浏览器连上来，它的回应速度会是多少？然后呢，最后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脚本，我们就可以开始实际做一个测试。好，那实际说测试的结果呢，我在这边直接秀结果给大家看。好，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得到说，目前，就前次我在做测试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呈现的内容， 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测试的过程中，我到底使用者持续会，他从云端打下来的使用者数量是多少，然后页面的平均回应时间会是多少。借由这样的图形，可以知道说我们伺服器大概在多少个人数的时候，能够承载的量到底是多大。
那小白，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过吧？
我下班赶火车吗？
对。
OK， 好，那其实 Visual Studio 它做过版的话，它有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Release Management。好，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 它可以很快的做一个自动过版动作。很简单来看，这是一个旧版的画面。好，旧版的画面。那我们透过 Release Management， 我可以去做一个过版的动作。那过版的过程呢，我只要去决定说我过版的时机点。好，过版时间通常我们会决定说，我们可能是用手动过版，或者是说我们是排程过版，因为我们获取过版的时间点，我们不需要摆在白天的。好，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排程的方式，或许是早上三点的时候自动帮我做过版，这样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营运时间。
可以让我们看结果吗？
好，今天这个
现在好像在模拟老板啊，电子商网站明天要赶那个三八妇女节上线。
好，那因为它每一次过版的时间会视你的应用程式而定。那但是我现在在做过版的过程中，其实我去看我的画面，我去重新整理我的画面，可能等一下就会发生无法显示网页的情况。但是它的时间非常短，为什么？因为它正在做一个过版的动作。好，它正在做一个过版的动作。好，那其实内容它会非常的明确显示在这边。
好
，OK。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我也可以顺便提一下，做这种 online service， 大部分都要做到不停机过版，我不可能都下当半小时，哎，不能服务，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到不停机过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最后，
好 ，OK， 哎，坏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做过版。好，
好，那我们假设他过版成功了，好，我们看一下 KInsight 如何及时在云端监控你的网站服务。
好，来 ，Application Insight 它是 Microsoft Azure 上面的一个服务。那你只要把部分的程式码放在你的网页上面，你就可以及时的去监控它的状况。那 Application Insight 它有几个主要的服务，像你这边看到一个叫做 Web Test， 那 Web Test 它就可以去模拟我今天从不同的 location， 像是说我以这个范例来说，我从巴黎或者是从新加坡或者是从美国这边，它用 ping 的方式来确认我的应用程式是不是还活着。好，那除了这种用 web test 的方式可以知道存活的状况，它还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应用程式在哪一个时间点，它的 server response time 还有它的 user request 到底是多少，都可以直接从这个 application insight 可以知道。
那是不是可以设一些监控条件？可以马上让我们看一下监控条件。
OK， 那其实我们在做监控的时候，会很 care， 就是万一当我们的伺服器 response time 很长，非常长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就是伺服器出了一些什么状况？所以在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它可以让你去设定说，我今天的 server response time 要是超过了30秒，
30秒这个机器早就挂了。
对，30秒的情况下，对，它可以透过 email 的方式寄送到管理者的信箱。好，那除了说 server response time 过大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监控说，当这台伺服器它的 process CPU 它的百分比持续在80以上，当然这个数值可以自己去选择，在过去的一小时内，它的临界值都在80%以上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做一个讯息的通知，这样可以让我们做到及时的伺服器监控。
好，那谢谢小白的 demo， 赶快。那持续整合，持续部署。你看我们的 build， 我们的 build engine 啊，你看 support M， 我们自己的 MS build 啊 ，Jack 这是 JavaScript 的 build engine，S call 的 build 啊，你要 run 那个 Linux 上面的 share script 都可以啊，你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或是地上版的 TFS 都可以很容易用到。开放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希望整合你们熟悉的技术，不管是你熟悉的任何的 tool， 熟悉的 technology。八内，就是你可以延伸的技术。所以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各位阐释太多的 demo， 就用一个很简单一句话，自动化就是机器去做机器做的事情，人在场各位，你们的团队应该要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更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 去发药它。谢谢。